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6年1月19日周一，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证监会就衍生品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中国证监会遵循审慎监管原则，健全衍生品市场监测监控制度，可以对衍生品交易实施逆周期调节管理。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国加拿大经贸磋商成果，中加双方本着合作精神开展了多轮磋商，努力压缩问题清单。加方将就针对中国电动汽车、钢铝产品等采取的单边措施，以及中国企业在加投资运营个案等做出积极调整。相应的，中方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调整加方关注的油菜籽反倾销措施和对加部分农水产品采取的反歧视措施。相信这些安排将对深化中加相关产业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等发挥积极作用。上海航运交易所数据显示，截至1月16日，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综合指数报 1574.12 点，与上期相比下跌 73.27 点，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综合指数报 1209.85 点，与上期相比涨 1.3%。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透露，美国已向伊朗传递直接信息。威特科夫称，伊朗经济状况严峻，并表示若伊朗希望回归国际社会，可通过外交方式解决相关问题，其中铀浓缩、导弹、敏感材料以及地区代理武装是四项关键议题。中国证监会召开2026年系统工作会议，会议强调推动债券市场提质量、调结构、扩总量，抓好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平稳落地，稳步推进期货市场提质发展，加强期限联动监管。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进展情况汇报，并研究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等促消费举措。会议指出，去年开展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持续用力抓好政策落实，取得积极成效。据 CNBC 报道，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周五淡化针对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的联邦刑事调查，称他预计不会有什么问题。哈塞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联储的调查只是一个简单的信息请求，相关信息很快就会提供，之后调查将继续进行。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秘书长、碳中和专委会主任委员江斌在2026中国新能源电力圆桌主题交流会上表示，2026年是中国真正的双碳元年，减排任务已从前期准备进入实质攻坚阶段。据美媒报道，在全世界都在等待关于特朗普标志性关税政策的裁决之际，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已将1月20日周二定为下一个裁决日，届时可能会至少发布一项裁决。国家能源局17日宣布，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历史性突破10万1000瓦时，达到 10.4 万1000瓦时，同比增长 5%。 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据大商所，经研究决定，同意中钢德远矿产品有限公司和浙江永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放弃铁矿石指定厂库资格，暂停大连港散货物流中心有限公司和加急迈拓金属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交割业务。MISTEEL 调研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78.84%， 环比上周减少 0.47 个百分点，同比去年增加 1.66 个百分点，日均铁水产量 228.01 万吨，环比上周减少 1.49 万吨。MISTEEL 统计全国45个港口进口铁矿库存总量 16,555.10 万吨，环比增加 279.84 万吨，日均输港量 319.89 万吨，降 3.38 万吨，在港船舶数量117条，增1条。全国47个港口进口铁矿库存总量 17,288.70 万吨，环比增加 244.26 万吨，日均输港量 335.02 万吨，降 1.94 万吨。1月16日，焦煤期权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挂牌上市。焦煤期权的上市进一步丰富了煤焦钢产业链风险管理工具。业内人士称，焦煤期权上市后将与焦煤期货、焦炭期货以及铁矿石期货期权一起 为相关产业提供覆盖钢铁原燃料的更全面的风险管理工具体系，更好满足产业链企业精细化和多元化的风险管理需求。钢银电商数据显示，本周城市总库存量为 699.13 万吨，较上周环比增加 0.91 万吨，正 0.13%。 本周建筑钢材库存总量为 300.45 万吨，较上周环比增加 4.10 万吨，正 1.38%。 本周热卷库存总量为 207.01 万吨，较上周环比减少 1.77 万吨，负 0.85%。 据央视新闻，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应急管理、消防救援等多个部门获悉，截至18日17时30分、15时许发生的包钢股份一板材厂爆炸事故造成2人死亡、5人失联，另有66人送医，其中3人重症。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南部半岛棕榈油压榨商协会 SPOMEI 数据显示，2026年1月1至15日马来西亚棕榈油单产环比上月同期减少 18.09%， 出油率环比上月同期减少 0.03%， 产量环比上月同期减少 18.24%。 美国已经解除对马来西亚棕榈油公司 FGV Holdings 的进口禁令，此前美国认定该公司已经采取充分措施应对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据 WIND 数据显示，截至1月16日当周，自繁自养生猪养殖利润为盈利 7.39 元每头，前一周为亏损 11.54 元每头，外购子猪养殖利润为盈利 48.38 元每头，前一周为亏损 2.31 元每头。巴西地理与统计研究所 IBGE 在一份报告中称，预计巴西2025年大豆种植面积为 4772.4673 万公顷，较上个月预估值上调 0.1%，较上年种植面积增加 3.7%， 大豆产量预估为 16605.4076 万吨，较上个月预估值上调 0.1%， 较上年产量增加 14.6%。 据船运调查机构 SGS 公布数据显示，预计马来西亚1月1至15日棕榈油出口量为525228吨，较上月同期出口的435882吨增加 20.5%。印度糖及生物能源制造商协会 ISMA 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月15日，印度全国糖产量已达 1590.9 万吨，较去年同期的 1304.4 万吨增长近 22%。 根据 MISTIL 农产品对全国动态全样本油厂调查情况显示，2026年第三周1月10日至1月16日国内油厂大豆实际压榨量 199.42 万吨，较上一周实际压榨量增 22.84 万吨，较预估压榨量低 8.78 万吨，实际开机率为 54.86%。 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据隆重资讯，截至1月15日，全国深加工样本企业订单天数均值 9.3 天，环比增加 7.9%。在去年由于春节较早导致的低基数背景下，同比增幅达到 86.4%。 当前随着春节临近，南北区域深加工订单走势分化，其中南方订单可执行天数略有增加，部分订单可维持20天以上。据隆重资讯，截至1月15日，中国安检法纯检理论利润负 96.30 元每吨，环比下降 66.46%。 周钠原料端海盐价格稳定，无烟煤价格窄幅上行，成本端窄幅增加。据叙利亚官方媒体及私营电视台报道，叙利亚过渡政府与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 SDF 达成新的停火和全面整合协议，双方同意立即在所有战线实现停火，同时 SDF 部队将全部撤至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协议内容还包括，所有 SDF 部队将并入叙利亚国防部，叙利亚国家机构将进入东部及东北部省份， SDF 将把全部油田权利移交给叙利亚政府。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据贝壳财经，有市场传闻称有头部硅料企业的生产基地进行停产，各项线索指向通威股份。1月16日，通威股份证券部工作人员表示，公司一直以来都是根据市场情况动态调整各基地的相应开工率，以达到最优的生产经济状态，至于具体的执行情况则暂不清楚。据 MISTIL 统计，截至1月16日， 32家样本锂矿贸易商锂矿石现货港口加仓库库存 20.4 万吨，环比上周下降 4.3 万吨，其中可收库存 14.7 万吨，环比上周下降 0.7 万吨。上期所调整白银、镍期货相关合约交易限额，其中白银期货 AG2602、AG2603、AG2604 等合约的日内开仓交易的最大数量为3000手。镍期货 NI2602、NI2603、NI2604 等合约的日内开仓交易的最大数量为2500手。据 SMM 了解，印尼某主流不锈钢厂1月16日恢复报价，并直接上调50美元吨。SMM 认为，此次大幅调涨主要是受中国国内期货及现货市场的强势表现，以及镍价持续上涨的共同推动，促使钢厂跟随行情上调出口盘价。针对外界的质疑，英伟达已将其一篇技术论文中有关数据中心铜需求量数据进行了改正，将传统数据中心一吉瓦计价的铜母线用量修正为200吨，仅为原论文表述50万吨的 0.04%。这也意味着数据中心铜需求预期需要被大幅调低。接下来就是夸夸七谈了，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碳酸锂行情反转了吗？财信期货发布研报指出，碳酸锂上周五全线跌停，持仓快速减少，受政策收紧、资金获利平仓、情绪逆转叠加短期供需预期修正等因素影响。从供需基本面来看，价格上涨暂时还难以激发出较大的供给增量，由于去年下半年以来持续增加的订单量以及出口退税政策变化带来抢出口需求，需求端淡季不但有望延续，库存端累库压力偏小，因此我们认为上涨趋势的核心逻辑没有发生变化，但市场波动率处于高位，情绪和资金扰动较大，需要一个震荡调整和降波的过程。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菜油。中加关系缓和对菜油的影响如何？银河期货研报指出，本次事件从菜籽扎粒上看，15%的进口关税下，国内能够买进加拿大菜籽的船期，且扎粒比较丰厚的情况下，更容易吸引产业去大量买船，国内菜籽供应预期将增加。从中加菜籽的贸易流来看，自去年8月国内对加菜籽出采反倾销，同时采取保证金比例制度，9月后国内基本没有加菜籽进口，若3月前国内将对加菜籽进口关税调到 15%， 中加菜籽贸易流有望重新开启。目前国内菜油持续小幅去库，处于历史同期较为中性水平，而菜籽供应预期增加或使得菜油将震荡偏弱运行。但考虑到3月之后菜籽买船到港仍需要时间，以及市场预期3月美国生柴最终方案将出台，生柴预期良好，从而对豆油和菜油存在一定的利多驱动，菜油近月合约可能下跌空间有限，而利空可能更多会体现在远月合约上，仍持续关注炸力情况。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音频由 AI 合成。